我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
我是两个小淘气的妈妈。
我是我男朋友心目中的挚爱。
我是我丈夫相伴一生的老伴。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他们可以倾诉的好姐妹。
我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我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我是
我们是天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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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是他掌上的明珠。人说女为悦己者容，我们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身心，成为蒙天父喜悦的美丽佳人呢？小羊在这里邀请您一起来学做一位由内而外合乎天父心意的丽人，心灵丽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心灵丽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杨。在节目的开始呢，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几岁吗？其实，根据现代的医学专家分析，女性的最佳生理年龄呢是在35岁之前，但是，一旦超过了35岁，女性的生育能力呢就会渐渐下降，而超过了55岁之后就不再适合生育了。那么说到这里，您是否会好奇，想知道世界上最高年龄的产妇是多大的年纪呢？小杨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位西班牙的妇女，在2006年的时候，她以66岁的高龄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因此而成为了现代世界上最高龄的产妇，这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但是您知道吗？比起莎拉来说，这位66岁的西班牙妇女在生育的时候已经算是非常年轻了，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当莎拉生育的时候，她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那么90岁的高龄产妇，这可能吗？莎拉她是如何才能办到的呢？在她身上到底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莎拉的一生，她都在盼望着能够为自己的丈夫生育一个孩子。为了这样的愿望，她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您是否还记得她用了怎样的办法呢？没错，她呀不惜委屈自己，让丈夫娶了自己的使女夏家为妾，只希望能够因此而得到一个孩子。然而事与愿违，莎拉的方法不仅没有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反而使她赔上了家庭的幸福和安宁。你想想看，当时的莎拉应该有多么的绝望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的一种方法可以帮助她生育孩子了。您知道，在这样的时候，莎拉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奇迹。在当时，耶和华和天使亲自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前，亚伯拉罕认出他们尊贵的身份，连忙恳求请他们留下休息，并且吩咐妻子莎拉要准备丰盛的食物来招待他们。当时莎拉正在帐篷里忙碌着，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要生一个儿子。 而这时莎拉在帐篷里也听到了这话，但是她却不敢相信，她甚至在心里偷偷的笑，心想，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身体也早就不行了，我的丈夫也已经老迈，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好事呢？您看看，莎拉她只是用人的眼光来衡量这件事情的可行性，觉得以自己90岁的高龄是不可能再生育孩子的，所以她暗暗的自嘲。然而她却忘记了那位给她应许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所以上帝便质问亚伯拉罕和莎拉，问他，你为什么偷偷的暗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还能生育呢？难道在耶和华上帝面前还有难成的事吗？上帝再一次重复了他的话，莎拉要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必定要生一个儿子，这是上帝所应许的，就必定能够成就。我们的天父真的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在他口中所说出的话没有不成全的。圣经在创世纪21章1节写道，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莎拉，便照他所说的给莎拉成就。虽然当时亚伯拉罕已经有100岁了，而莎拉也已经90岁，但上帝的大能是不会受到人的限制的，他能够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于是莎拉真的在上帝所说的日期生下了一个男婴，并且为他取名为以撒，就是喜笑欢笑的意思。因为撒拉他满心的欢喜感恩上帝为他实现了这多年的夙愿，他亲身体验了上帝无穷的力量和丰盛的恩典，他也要将这份满满的喜悦分享给每一个听到他见证的人。莎拉他可以无憾了，因为他一生的期望就是那个用人的办法也无法实现的愿望已经在上帝的应许之下成就了，而且从今以后他和亚伯拉罕只有满心的欢喜和感恩，一心依靠相信全能的上帝，并且将这份荣耀归于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天父上帝他的大能是多么的奇妙，他的神迹又是绝对真实的。如果您觉得上帝的神迹似乎离您自己非常的遥远，那么就请您好好的反思一下您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一点一滴，再好好的想一想您自身的存在价值，您就会发现上帝的大能和他对您的爱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您愿意与我分享上帝在您生活中的奇妙作为，小羊欢迎您给我来信。在您沉思的时候呢，请让我为您送上一首赞美的诗歌，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同在歌声当中体会天父他无限的大能和奇妙的作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你神迹如此真实》。歌中唱道，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您却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倚靠势力，乃是倚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你神迹确实靠近，在这运行，而我要凭信心得生命。
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全心祈祷，你身体如此真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过了萨拉的故事之后，您有怎样的感想呢？您有没有感觉到萨拉其实就和你我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有过盼望，也有过遗憾，她忍耐过，也放弃过，她也自作聪明的依靠世俗的方法做出过愚蠢的事情。但是在半生的苦苦挣扎和等待之中，莎拉却学会了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遵照他上帝的旨意，一心信靠他的大能。在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这样写道：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经文中包含着多么大的信心呀！这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位牧师告诉过我的一个故事。故事中有两位农夫，他们的土地正经历着严重的旱灾，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能够为他们降雨。上帝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并应允在第二天的时候就会为他们降雨。其中一位农夫听了之后满心欢喜，立刻就跑回自己的田中，修整土地，整理庄稼，做好一切蓄水的工作，甚至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的家人和邻居，让他们与他一起分享这无比喜悦的心情，因为他坚信第二天一定会下雨的。而另外一位农夫却什么也没有做，他心中依然疑虑重重，忧忧愁愁地回到家中，倒头就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并没有下雨，直到傍晚也都没有下雨。先前做好准备的农夫却没有因此而感到灰心，他依然穿着雨衣，跑到田里等待着大雨的降临。而另一个什么都没有做的农夫反而嘲笑他，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个傻瓜一样在大大的太阳底下穿着雨衣傻等。然而就在太阳落山之前，一场倾盆大雨落了下来。早做好准备的农夫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地在田间跳着舞、唱着歌，赞美上帝的大能。而另一个什么都没有做的农夫，他现在手忙脚乱起来，慌慌张张地在田里忙碌着，弄得一身狼狈。其实信心和行动是一致的，这个故事不正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吗？圣经雅各书第二章当中告诉我们，信心若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可见信心是与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就像故事当中那个什么都没有准备的农夫一样，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祈求天父的成全，而心中却对他有所怀疑，或是只有口头的信任而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么就算天父在我们面前实现再奇妙的神迹， 我们的眼睛也不会看见的。那么我们要如何锻炼出坚强而又鲜活的信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小杨想要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您是否会信任自己的好朋友，还是信任一个陌生人呢？相信您的回答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当然是选择信任自己的好朋友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认识了解自己的朋友，和朋友的长期相处培养出我们彼此的信任感。同样，如果我们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位天父，多花时间与他在一起，了解他的能力和作为，学习他的话语，体会他那无限的智慧和永不改变、无私舍己的慈爱，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感到，如何能不信靠这位天父呢？同时，我们还需要尽可能多的运用我们的信心，就像我们身体上的肌肉一样。如果您不锻炼您的腿部肌肉，那么有一天您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而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此外，不要惧怕信心的考验，因为当我们单单仰望天父的时候，我们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天父他那慈爱和大能，以及他拯救的宝贵。而在下一次的磨难面前，我们的信心就会变得更坚强。著名诗人奈尔·史翠特曾经这样说：如果信心没有在生命中动工，那么生命只是一片空旷的疆域。所以，请您让天父在您的心中动工吧，使您的信心在我们的上帝里面成长得越来越刚强，让上帝的慈爱填满您的生命，在您生活中开出那名叫盼望、爱和喜乐的花朵。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立人心得的分享时间了。今天小杨要向您介绍的是维生素 B11 的重要作用。维生素 B11 呢，又通俗的称为叶酸，它对于我们女性，特别是对于即将生小宝宝的准妈妈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叶酸对于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是必不可少的营养之一。叶酸可以帮助细胞的分裂，同时还可以预防胎儿某些先天神经系统的疾病以及血球细胞的缺陷，还可以避免胎儿脊椎裂的情况。同时，叶酸可以帮助哺乳期的妈妈促进乳汁的分泌，它对于您的宝宝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对于作为妈妈的您也是非常重要的。叶酸能够维护神经系统和血细胞的正常发育和生成，可以预防贫血，同时还能促进我们皮肤细胞的分裂和生长，保持您的肌肤弹性，还能够有效治疗各种皮肤色素的沉淀症。此外，叶酸对于我们预防女性宫颈癌的前期病变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我们女性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可以缺少了叶酸的。一旦缺少了，就容易引起贫血，皮肤粗糙，甚至会出现轻微的神经症状，如失眠、健忘、不安等。那么在平时的饮食当中，我们就需要摄取适量的叶酸， 而多数的绿叶蔬菜和各种的水果都含有一定数量的叶酸。在水果当中，奇异果，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猕猴桃，含有非常丰富的叶酸。所以准妈妈要注意了，在您怀孕的期间常吃猕猴桃，可以促进您小宝宝的神经系统和心脏的健康成长。当然，多吃蔬菜也能补充需要的叶酸，但是您要注意的是，叶酸在遇到光和热的时候会变得很不稳定，容易失去活性，也失去了叶酸的功效。所以在您做菜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首先，要尽量的使用新鲜的蔬菜，买菜的时候最好是做到少量多次，当天吃完。其次，在洗菜的时候应该是先洗后切，可以不用刀切的蔬菜就尽量避免接触金属的刀具，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而炒菜的时候呢，尽量少油，应用急火，在3到5分钟之内就好了。而水煮菜就需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把菜放入水中，这样就可以防止维生素的流失。而对于做饺子、馄饨之类的馅儿，当时挤出的菜水也是最好不要丢弃，因为这些菜水当中含有丰富的营养，可以用来做汤，这样呢既美味又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小羊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您能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欢迎您给我来信。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小羊衷心的希望每天您都能发现上帝在您生活中的奇妙作为，并因此感恩和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